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今天我们读6到10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时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从前亚尼和祥辟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与那恶人一样。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在末后的日子，有些教会世俗化了，成了大户人家，人败坏的本性被发展并且膨胀起来，造成了家庭伦理的破坏。而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产生了一个凶暴的团体，里面的每个分子都任意妄为，自高自大。而这些人就变成了爱厌乐不爱神的人，有金钱的外貌却没有金钱的实际。而保罗在这里描述的不是在末世的社会光景，而是在教会中会出现的情形。第6节，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等人就是那个有金钱的外貌却没有金钱实际的人，他们以金钱的外貌来欺骗人，偷偷溜进人的家中，牢笼无知的妇女。他们简直就是披着羊皮的狼。保罗在10年前就已经预告这些事会发生，并且警告以弗所的长老们。记载在《使徒行传》20章29-30节，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来跟从他们。现在保罗之前的预告果然成为事实，这些假教师有着金钱的外貌，还以家庭探访为由去牢笼那些无知的妇女。当时的妇女因为不能够接受教育，生活圈子非常的狭窄，他们单纯又无知，就很容易相信这些假教师所说的话，甚至于被勾引而犯了罪，进入了假教师的牢笼。神的仆人们本来是传扬真理，而真理呢，是叫人得以自由，能够把人从罪的辖制中释放出来。而假教师所做的正好相反，他们的信息把人带进罪的牢笼中而不能自拔。而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私欲引诱，假教师们提供了诱因来勾引妇女，而这些妇女本身也不能脱责，因为他们自己的私欲与外面来的试探配合而犯了罪。正如雅各书1章14节那边所说的，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他们被各样的私欲引诱而落入牢笼中。第7节，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这是指那些妇女们，他们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因为这些事情毕竟发生在教会中，在教会里面还是有一些倾心爱主的人，他们会释放一些合神心意的真理，而这些妇女们也有心来学习，甚至于是常常学习，却始终不能明白真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也曾经落入这样的光景？也曾有心用功学习圣经，花了时间却始终不能明白圣经在说什么？要认识真理，光是努力是不够的， 尤其当你陷入了罪的牢笼中，你的良心有了亏欠，就像杯子上面加了个盖子，盖子若不打开，不论你怎样倒水，杯子始终是空的。你先需要悔改，需要应用耶稣基督的宝血，让你的罪得着赦免，让你的良心被洁净。只有当你在光中，你才必得见光。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先把你做成银器，接着再被神的性情组成，成为金器。这时候你才能够与神同工，你才会明白神的旨意。接着八节九节，从前亚尼和祥辟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恶人一样。这些假教师被比向亚尼和祥辟，这两个人的名字在圣经中没有出现过，因此很难确定他们到底是谁。但是根据犹太人的传说，他们是在摩西的时代抵挡摩西的术士们。在出埃及记第七章十节到十一节，当时摩西和亚伦来到法王面前，要带以色列会众离开埃及。他们先在法老面前行了一个神迹，就是把手中的杖丢在地上，就变成了一条蛇。第十节，摩西、亚伦进去见长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于是法老召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但因为摩西和亚伦能够做的，这些术士们亚伦和祥辟也能够做，因此法老的心就变得刚硬，不可听摩西和亚伦所说的话。接着神就借着摩西的手降下了十个灾害。第一个灾害就是把杖伸到水中，结果埃及地所有的水都变成了血。第七章二十二节，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结果呢，就法老的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和亚伦。接着就带下来第二个灾，就是使青蛙跳到地面上来。八章六节，亚伦便伸杖在埃及地的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第七节，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行，使叫青蛙上了埃及地。第二灾，这些法术们也照样行，因此因着他们的帮助，就使法老的心更为刚硬。摩西的背后是神，而这些术士的背后是撒旦。摩西能做的，这些术士似乎也能够做，但是到了第三个灾害，就是把尘土变成狮子。出埃及记八章十八十九节，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出狮子来，却是不能。十九节，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如果照着犹太的传说，亚尼和祥辟就是埃及的术士，而保罗把这些假教师们比作埃及的术士。亚尼和祥辟怎样抵挡摩西，这些假教师们也是怎样抵挡真道。他们身上有敬虔的外貌，里面却没有生命，所以行不出敬虔的实际。他们的心思被败坏了，他们失去了辨别真道的能力，在信仰上他们是被废弃的。这些假教师们虽然能够蒙蔽一时，但终究要现出原形，像亚尼和祥辟一样，终究要承认那是耶和华的作为。当他们不能够再抵挡的时候，他们的愚昧就要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生活中， 我们不能够只听人怎么样传讲，还要观察他们所做的事，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为人。敬虔的实际是装不出来的，只有里面有永远的生命，他才能够真正活出敬虔的生活。那些在外面装假的，或许可以蒙骗别人一时，但是时间久了，他们的愚昧要在众人面前显出来，像亚尼和翔庇一样。接着第十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和忍耐。但这是一个转折点，在末后的世代，教会中会有假教师，他们溜进教会生活中，并且带来各样败坏的事情。但感谢主，保罗描写了这些状况之后有一个但字。接着在下面的经文中，保罗就提出了三样的保障，这三样要成为提摩太的拯救。第一样就是在第十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也就是保罗成为他的榜样，他要紧紧跟随保罗的榜样。而第二样保障是在3:15，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是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第二样保障就是圣经，也就是神的话。而第三样保障是在4:1，那里讲到基督耶稣的再来。因此在教会中，我们要胜过败坏的光景，我们需要注意三件事。第一件就是在教会生活中寻找一些年长圣徒的美好榜样，而第二件就是要紧紧持守神的话，就是圣经，而第三件就是要在警醒的心中等候耶稣基督的显现和他显现时要带来的国度。我们先来看第一样，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这里的服从英文大部分翻成 closely followed， 或者是紧紧跟随我的教训。而这个字的希腊文是两个字合起来的 para P-A-R-A， 站在旁边，再加上另外一个字 akoluthia，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跟随 follow。 比如说在马太福音4:19-20，耶稣在海边行走，碰到了彼得和安德烈，耶稣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跟从这个字就是 akolutio，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这里的跟从也是同一个字。而在提后3:10，是在跟随这个字前面加上一个 para P-A-R-A， 意思是站在旁边和你连结在一起。所以保罗这里实际的意思就是提摩太紧紧的连结于保罗，并且和保罗一同来跟随基督。而在第十节这里，保罗说要紧紧跟随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保罗说我的教训，而这教训是从基督而来的。保罗等于是说叫提摩太要和他紧紧的连结，一同来跟随耶稣基督的教训。接下来就是品性、志向、信心，是每个人自己有的。品性是他训练成全出来的性格，是他待人接物的表现，而志向呢，是他追求的方向，他行动的目标，而信心呢，是他来仰望神，从神接受供应的能力，比较多是他自己的。接下来，宽容、爱心和忍耐，是对周围人事物的反应。宽容是包容别人，甚至于让自己长久受苦。爱心是对人的爱，而忍耐是能够接受一些不合理的对待。这些在保罗身上都是有了美好的榜样，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要紧紧跟随。我们明天再来细细看这一节，但这里我们一定要印象深刻，保罗是把自己拿出来放在提摩太面前，他自己成为那美好的榜样，他自己以身作则。在教会中，你要成为领袖，那不是地位的事，也不是身份的事，而是你有没有一个好的榜样。 那完全是一个生命活出来的彰显，这样才能够让别人愿意紧紧的跟随你。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保守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在你的家中有一些倾心爱你跟随你的圣徒，他们敬虔的生活要成为我们的榜样。帮助我，赐给我敏锐的灵，知道如何分辨，也求你赐我一个心智，愿意专心来跟随你，愿意在你的话语上劳苦和追求，在自己的生活中操练敬虔，让我自己也能够成为比较年幼圣徒的榜样。纪念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